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星期一5月2号证实，美国一项价值7亿5千万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遇到不能够按时交货的困境，但表示正在寻求一项从美国购买其他武器的替代方案。台湾传媒引述一位立法委员的话说，拜登政府去年8月份批准向台湾出售40台 M109A6 型自走炮的军售案，因为交货时间大大延后而被叫停。報道說，因為受到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影響，美國沒有辦法按時向台灣提供這些武器。台灣國防部證實已經接到華盛頓方面的通知，原定2023年交貨的40台 M109A6 型自走炮因生產線擠擁而要等到最早2026年才能夠交貨。國防部未有提到美國生產線擠擁的原因，但是自從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一直在增加對烏克蘭的武器供應，包括可能產自同一個生產線的重型榴彈炮。台灣國防部表示正考慮其他精準打擊替代方案，包括從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購買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炮。烏克蘭官員說，他們期待更多的平民星期一能夠從被俄羅斯軍隊圍困的馬里烏波爾市撤離。總統澤連斯基星期日晚上在一個電視講話中說，超過100名平民星期日成功撤離了那裡。俄羅斯軍隊已經控制了幾乎整個馬里烏波爾市，但仍然有數以百計的平民和大約2000名烏克蘭軍人被圍困在阿速鋼鐵廠內。此前試圖撤離平民的多次努力都未能夠成功。烏克蘭指責俄羅斯對撤離路線實施軍炸。澤連斯基說，這個地區首次出現了兩日實實在在的停火。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實施了星期日的撤離行動，稱這是一次安全撤離行動。在俄羅斯控制的阿速海北部海岸的這座城市，經過兩個月的軍炸後幾乎被夷為平地，可能還有多達10萬名的烏克蘭平民留在那裡。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和其他6名民主黨議員星期六未經宣佈地訪問了烏克蘭首都基輔，與澤連斯基舉行過會晤，並在星期一到波蘭與杜達會面。普洛西保證會支持北約盟國援助烏克蘭的努力。聯合國估計，自從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大約550萬人逃離了那裡，其中300多萬人逃到波蘭、羅馬尼亞，接納了80多萬人。白宮星期一宣布，第一夫人吉爾拜登星期四將啟程前往羅馬尼亞和斯洛文尼亞，並會見因俄羅斯入侵而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普洛西是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訪問這個飽受戰爭蹂躪國家的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俄羅斯入侵導致雙方幾萬名的武裝人員和成千上萬名烏克蘭平民喪生。
It has traveled here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world.America stands with Ukraine. We stand with Ukraine until victory is won.
普洛西在離開基輔後從波蘭發表講話時說，他曾經向澤連斯基誓言，我們與你同在，直到贏得這場鬥爭為止。他說，國會代表團給予澤連斯基帶來了美國人民對他領導的反擊俄羅斯入侵的讚賞。普洛西承諾，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向國會提出的330億美元的新的烏克蘭援助請求將會迅速獲得眾議院的通過。路透社援引《金融時報》的消息報導，中國銀行監管機構近日與主要國內及國際銀行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怎樣保護中國海外資產免受如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遭受的美國主導的國際制裁。有分析認為，有法類似制裁的可能要素是中國進攻台灣。金融時報4月30日報導，據知情人士透露，4月22日召開的這次內部會議包括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的官員，以及幾十間在中國運作的國內和國際銀行的高層，譬如是匯豐銀行等。報導說， 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在會議開始的時候表示，中國政府對於美國及其盟國凍結俄羅斯央行美元資產的能力感到警覺。官員擔心，如果發生地區性軍事衝突或者其他危機，美國可能會對北京採取同樣的制裁。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整個危機期間，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府一直堅定地支持普京，中國仍然與俄羅斯有商業往來，不過中國的銀行和公司謹防可能觸發被制裁的任何交易。報道說，中國的官員和與會者都未有提到具體情況，但觸發類似制裁的一種可能的原因就被認為是中國入侵台灣。中國堅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並威脅不惜以武力收復台灣。報道說，一名聽取現場會議簡報的人士表示，如果中國進攻台灣，中國和西方經濟的脫歐將會比與俄羅斯脫歐嚴重得多，因為中國的經濟足跡踏遍世界每一個角落。過去兩個月，特斯拉的上海工廠和其他汽車工廠因為採取緊急措施控制中國最大的新冠疫情而被關閉。迫切的問題是，他們能夠以幾咁快的速度去重新啟動來滿足激增的需求呢？但隨著上海的封鎖進入第四個禮拜，以及幾十個較小的城市實施類似措施，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繁榮市場已經破產。從奢侈品製造商到快餐店等其他公司，亦都對最近幾個禮拜的銷售損失及信心動搖進行了首次的解讀。儘管北京正在推出措施幫助受新冠疫情衝擊的行業並刺激需求，擁有肯德基和塔可中的百姓中國的首席執行官喬伊沃特在寫給投資者的信中表示，新冠大流行封鎖的對四月份銷售額產生了重大影響。他說，作為回應，該公司簡化了菜單，精簡人員配置，並為封閉社區推廣批量訂單。現在迫切的問題就是，中國消費者將會怎樣以及何時開始再次購買從特斯拉到墨西哥玉米卷的所有商品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世界新闻自由日29周年，香港记者国安法红线下坚持继续报道。每年的5月3号都是联合国创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踏入了29周年。在港版國安法實施接近兩週年之際，有資深香港記者表示，新聞工作者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獨立而不受控制的傳媒越來越少，加上國安法的紅線沒辦法講清楚，記者無所適從下容易自我審查。不過在艱難的處境中，記協主席陳朗星寄語年輕人及所有新聞工作者，社會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講公道說話，在能夠承擔個人風險的情況下堅持繼續報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1993年12月20號，聯合國大會宣布將每年的5月3號定為世界新聞自由日，旨在提高新聞自由的意識，並且提醒各國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提醒各國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被侵犯的現象仍然存在。世界各國有很多新聞工作者因為提供每日的新聞資訊而被捕入獄，甚至英勇犧牲。今年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创立29周年，在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周年之际，过去接近一年，多家持反对声音的传媒被迫停运，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等，数以十计新闻工作者被拘捕，控以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等罪名，不准保释，需要还押等候审讯。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独立而不受控制的传媒越来越少，很多新闻工作者都会担心国安法的红线可能被以言入罪。
他都会担心是有那条红线在这里，以言入罪啊，这样。 大家的擔心是合理和是需要的。咁即係感覺上好像已經停了一波啦，啊，即係蘋果立場啊，已經都停了啦，之後暫時都未見有。咁但係嚟緊嘅日子係咪真係冇咧？咁大家都會憂慮咯。
作為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陳朗星去年12月底經歷公司在國安法下被迫停運，多名同事和前同事被拘捕未審先囚四個多月。不過陳朗星仍然堅持新聞工作，二月中加盟《蘋果日報》前員工開設的網媒 Channel CHK。陈朗星表示，主要是由于他真的很喜欢做记者，不过他坦言现在的报道范畴较少涉及当局认为危险或者敏感的议题，包括民主和政制发展等等。
哦，敏感的或者叫做危险的，你不喜欢听，不喜欢人家讲，不想讲，那好吧，不要讲，那就讲其他东西，讲一些实际的民生东西，讲一些市民的投诉啊，不公平啊，不公义的事咯。即其实自己都要想的，即是说我们从来想有新闻自由，有言论自由，我希望个社会有民主，有自由，有进步，咁所以大家就会生活好啲啦。哦，咁如果而家你唔鍾意我哋讲个制度，唔想讲个制度嘅话，觉得嗰啲西方嘅就唔好㗎啦，中国唔系香港唔系行呢条路嘅咁样。咁好啦，咁我哋唔讲嗰啲囉，我哋咪讲点样令到我哋生活好啲囉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又唔系完全冇空间嘅。
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六，即是4月30号出席七家传媒机构合办的电视答问会。李家超被问到怎样捍卫新闻自由的时候，以身份证比喻新闻自由，形容新闻自由好像身份证已经在市民的袋里面，重申香港已经拥有新闻自由。陈朗星表示，李家超对新闻自由的言论令人难以理解，毫无逻辑可言。他批评香港目前如果仲有新闻自由的话，亦都好像是双重标准，而基本法承诺的新闻自由到现在都好像没有明确的保障。
仲有新闻自由的话呢，就不是某些人的特权，不是得一些人有自由可以任由闹到政府派到都不会有事，一些人就讲少少，讲啲啲都已经连采访都冇得采访啦。佢对女生嚟自由嗰个嘅承担系几多？我谂都唔使我多讲啦，大家自己睇到啦。即系我解释咗好多次噶啦，香港新闻自由咧系基本法写落嚟嘅，讲个系受惠于当时香港人心思变吓。如果唔系一个咁开通嘅基本法嘅话咧，嗰个年代一半嘅香港人走咗噶啦。啊，咁呢个系当日北京同伦敦对香港嘅承诺。咁但係呢一嚿嘢裏面係受惠於當時一個寬鬆嘅政治環境而出現，然之後而家其實我哋係冇任何好實質，究竟政府有啲咩守則係要尊重新聞界、尊重採訪自由、新聞自由係冇嘅。其實
有77年歷史嘅日本外國記者協會今年4月底向香港記者頒發今年度该会新闻自由奖亚洲区特别奖，以表彰香港记者的工作，并且藉这个微小的方式表达该会对于香港记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的支持，由记协代表香港记者领奖。陈朗星表示，他在网上代表香港记者发言，希望日后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会将奖项寄到香港，俾所有嘅香港记者可以睇下呢个奖项。佢坦言有担心获奖可能会被当局认为系勾结外国势力，所以得奖感言都唔敢讲太多，主要系想鼓励年轻嘅新闻工作者喺夹缝中为香港市民发声。
即系继续系希望鼓励到继续喺香港嘅新闻工作者啦，当中包括好多嘅年轻嘅朋友啦，佢哋。即係其實可以唔選擇呢條路嘅啊，咁但係我哋都選擇咗繼續喺度做。咁其實我哋社會係需要記者噶嘛，即係無論你話，唉，香港係無論係你咩嘅政治引發啊，走曬啲好嘅記者，走曬好嘅傳媒，咁咪再差啲咪仲好啲啦。咁呢個係一種諗法啦。咁但係 即係或者有啲人話，誒香港都冇得搞噶啦，新聞自由都死曬噶啦。咁我相信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個過程裏面根本唔係由即刻今日就變到零啦，零自由咁樣。咁我哋喺客房裏面喺個空間裏面都繼續做，都希望盡量幫到啲市民，盡量幫到香港人啦咁樣。
出生于1980年代香港土生土长的陈朗星引用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说话，我们不干谁干，寄予年轻人和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的情况下坚持继续报道。
都尝试下入行看一个社会是怎样，其实新闻做记者即係除咗話會有啲敏感嘅，即係最最緊要嘅就係我哋認識個社會嘛，我哋俾市民更加認識個社會。所以當我哋接觸一啲議題嘅時候，我哋去做一啲分析啊、報導嘅時候，會更加幫到個社會。咁我哋即係相信呢一套噶嘛。咁所以我哋係應該要去嘗試去諗咯，去做到咯。
曾经任职无线电视、有线电视新闻部和立场新闻等传媒机构的资深记者林燕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记者无所适从下容易自我审查。
都无法讲得清的原因是其实就都有人问过譬如警方啦，又或者政府官员啦，到底实际上那条红线是怎样的呢，怎样才叫做即是会危害国家安全啊等等。但是其实从来在官方那里都只是得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例如即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想法你自己会知道的这样那类这样。那变了其实不知道他們是否其實故意要營造這樣的效果，就是其實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因應他們所謂紅線是什麼，那變成很容易會出現了一個自我設限或者某程度上的一些自我內部審查的情況，就為了去規避那個很難以具體去劃定那個位置的一種風險。那到底應該你如果要縮要退的話，要縮同埋退去到什麼位置呢？那這件事可能在不同的機構又或者不同的人身上會有不同的指引。
林彦邦表示，另一個值得憂慮的是，當局除了去到中國國家安全的層面之外，仲引用好似比較輕微的指控，例如煽動罪，針對新聞工作者。他認為這樣會令到問題更加複雜，因為煽動罪的指控相比國安法可能比較虛，更加令到新聞工作者無所適從。
相對來說是比較虛的指控，即是因應著你某一些言論或者某一些文章或者某一些報導就可以說你是有煽動了，而你有這個所謂的煽動意圖是不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煽動對象的，你都不需要證明有人被你煽動到的，即是所以他指控你是有煽動這樣，那就已經是足以被拘捕的了。而在現在那個香港的現實裏面來說，只要被拘捕之後呢就很難拿得保釋，那變成很大機會就會出現一個，如果他指控你煽動你就會隨即被捕啦，被凍結資金啦，然後公司可能要停運甚至結業啦，然後個人就出不回來的一個連鎖反應。那變成你要去更進一步，除了國安法之外，仲要避埋呢一個所謂嘅煽動嗰個可能性係越嚟越難啊！咁變咗亦都有可能引申咗一個越嚟越誇張嘅一個，即叫做自我設限或者越縮越後咁。
記者問及喺立場新聞等傳媒機構相繼被迫停運，歐嘉倫等資深新聞工作者因為煽動罪被拘捕，面對咁大嘅挑戰，林彦邦點解喺最近成立一個人嘅新聞平台 WeNews 繼續記者嘅工作？林彦邦表示，從社會層面嚟講，自從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初，《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同埋眾新聞等傳媒機構相繼停運之後，香港的網絡言論場靜了下來，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空隙，有不少市民覺得失去了看新聞的興趣。他認為這個現象與香港社會整體氣氛一直走下坡有關，他覺得很多事情仍然在發生，應該要去記錄，讓留下來生活的香港人知道這個城市發生什麼事，在自己能夠承擔風險之下，他選擇繼續做他喜歡做的記者工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移民潮下，感言学者钟建华一直留守在香港，继续评论时事仿佛无畏无惧，但他忽然在4月24号在网上宣布已经离开香港飞往英国。他在新加坡转机的时候，以一篇2000多字解释自己决定的文章，将他一直以来的情感表达出来，获得不少香港市民的支持。钟建华在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更详细地讲述他的心路历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搬到英国头几日，钟建华在一个小镇街上遇到一个来自香港的老太太，对方在远处认出他，行来跟他打招呼，拍个合照。老太太说自己移民到英国几十年，从来没想过香港会变成现在的状况，说要跟他打气。钟建华十分感动，他想到自己还在香港的时候，若果有路人认出他，多数都会是劝他快点离开。两种不同的路人或者反映了两地不同的气氛。钟建华被视为一名感言学者，在现时香港法律之下，煽动言论的定义空泛，发声的代价或者是漫长的牢狱，而在英国他可以无忧无虑地阅弹时政。事实上，身为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自然曾经三次被国安警察约谈，但没有拘捕他或者恐吓他。钟建华坦言，他之前没想过要移民，但整个香港的气氛慢慢地令他决定要离开。
但他都是到2月初的时候，即是开始想，如果又是繼續又是用煽惑煽動這樣的罪來告人的話，那事實上都是遲早都會搞到我，我感覺到這一點。你想想，只是立場新聞在過去那麼多年轉載了我700篇 Facebook 文章，我亦都實際上這兩年我繼續都有寫東西。那如果真的要抽證我煽動的話，即是用現在那些所謂煽動的標準的話，我覺得即是他一定會搞我的。那我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香港警方國安處在去年年底拘捕立場新聞7名高層，凍結公司資產，導致該網媒被迫在同日決定關閉。
第二點呢，就我當時有個想法，有個判斷，就是說如果習近平真的在7月即是落嚟香港主持呢個回歸慶典嘅話咧，咁你而家嗰啲國安警做嘢都已經冇曬標準任佢講噶啦，政府亦都隨時可以用煽動又唔俾你保釋。咁如果習近平會嚟香港嘅話咧，我相信五六月之間咧，啲國安警就會好癲啦，係嘛？一定洗太平地啦。
鐘建華話：佢唔少家人仍然留喺香港。
我唔想見到我90多歲嘅阿爸。80多歲阿媽去荔枝角探我，好難承受，一諗到好難承受。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決定，因為個危險信號係越嚟越多嘅時候，我決定要走嘅。佢其中一個好重要考慮。
另外一件觸動鐘建華嘅事情係，佢喺香港理工大學教書嘅前同事、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因為2020年5月喺立法會入邊示威。在今年2月4日被判监3个星期，这个判决作出之后两日，钟建华就决定申请移居英国的 BNO 签证。他在1个星期之后填好申请表，英国当局在2月28日批准他的申请。钟建华考虑了一晚就决定了离开香港。当时他已经有过两次被国安警察约谈的经验，都是关乎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入面负责初选投票操作的香港民研的角色。钟建华说他在2020年5月才加入香港民研，根本没有参与初选的事宜，所以没有资料可以提供，就算他有资料都不会提供。初选案入面47名参加者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還押超過1年，仍未進行審訊。鐘建華說 第三次约谈就同俄乌战争有关。三月上旬，香港文言计划进行相关民调，但多间亲中传媒报道一份捏造的问卷草稿，令香港文言决定取消调查发布会。钟建华说，有人就事件报警，国安警察于是传召他沟通。
咁第三次溝通嗰次就即係講下，即係佢哋有壓力啊，所以就要做嘢啊，你哋做埋啲嘢比較敏感啊，咁樣啦。咁我就問翻佢轉頭，咁你哋決定一個人犯唔犯法係視乎你有冇壓力，有冇人要你做嘢噶，唔係在於你判斷係咪犯法噶咁樣。
鐘建華話：三次約談，對方都算係客氣，因為香港文言嘅行政總裁鐘庭耀先至係主要目標。他说官员比较少批评香港文言，除了是去年年底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入面有白票这个选项，廉政专员白韵禄当时说要研究香港文言有没有犯法。香港政府去年中修例鼓吹投白票是刑事罪行。
所以我相信对于那些极左的人建制派啦，政治尋租嗰啲人啦，佢哋係好想即係喐呢個民意研究所嘅，然之後就由佢哋去操控民意。
鐘建華話：香港民研一直進行多種同社會議題相關嘅民意調查，顯示出嘅都係即使喺香港國安法之下，香港市民都冇改變對政府嘅負面觀感，而香港社會所有嘅信任基礎都已經被摧毀。
我哋而家有時發覺做嗰啲咩啊政治人物評分咧，覺得都好冇意義噶，因為我哋評分嗰啲係啲即係在任嗰啲議員啊嗰啲啊嘛嚇，咁全部都負分嘅，評嚟做乜啫係嘛？咁即係你以前嘅評分，你係比較邊啲政黨邊啲議員係較受歡迎，邊啲係較差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全部都就算排第一嗰、那個啊評分最高李慧琪咁樣負4.8分咁樣，咁有乜意義咧？你話？
钟建华认为，所有讨论公共政策的平台都差不多全部删晒。香港文言的工作其实对政府很有贡献，可以俾市民有一个发泄渠道，表达睇法。若果连香港文言都冇咗，香港人都未必会相信其他民意调查。62岁的钟建华由中学时代已经关心社会事务。话自己初中的时候已经背诵毛泽东诗词，做社会调查义工。他在70年代学运尾声入读大学，身为社会极少数的大学生，令他认为自己要承担社会责任。他希望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是一名大中华交。1989年天安门屠城是令他思想改变的转捩点。但直到1997年主权移交，他都仍然希望香港生活方式维持不变，成为台湾将来可以参考的模式。但往后的发展令他对中国彻底失望。每当他和中方在香港的官员以及由中国国内到港的官员和学者见面，他都会对他们讲同一番说话。
我们去做 briefing 介绍香港情况，我都这样讲，我讲了不止一次，讲几十次对不同的人。我覺得我哋係俾共產黨欺騙咗，我公開講。咁呢種情緒，隨住香港情況嘅惡化，隨住雨傘運動，隨住個政改方向搞到咁，隨住2019年開始嘅抗爭運動，咁我只能夠話，我哋對即係過去幾十年嗰種曾經有過嘅堅持同埋有過嘅一啲想像咧，係徹底破滅。咁呢個作為一個62歲嘅人啦嚇，難免覺得即係好似前半生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被否定，或者自己都否定咗。咁但係咧，我覺得個責任唔喺嗰度咯。我只能夠承認，我可能判斷錯誤，我可能過度天真，係嘛？咁但係我責任似乎都在於即係。作出承諾嗰、那個，點解要做啲咁嘅嘢？點解完全推翻自己承諾嘅嘢？係嘛？呢個先係最關鍵。
鐘建華前半生喺香港服務社會，致力做政策研究，但係雨傘運動之後，佢已經感覺到喺公共層面做事越嚟越難。 例如要举行一个研讨会，需要问他曾经任职的理工大学借用场地，在近年需要获得大学副校长批准。他管理下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被要求转为自负盈亏，由14个职员减到只剩下一个。对于下半身可能需要居住在英国，钟建华说，去年有大约9万人由香港搬到英国，今年的数字可能更高。香港文言曾经做过调查，结果显示 24% 的受访者说有计划移民，有 10% 更加有所行动，换算即是约70万人。他说他在香港文言早已经想过开拓海外香港人的民意调查平台，继续关注香港事务，希望当这件事起步之后，海外香港人踊跃加入。钟建华在4月底约满离职香港文言，自然不善理财，积蓄全部用在三个仔读书上面。他说现时收入来自为报章撰文，或者他会开一个 Patreon 户口增加收入。虽然钟建华申请的是 BNO 5+1签证，即是可以在英国居住五年，第六年可以申请入籍成为正式的英国公民，但暂时他只当成是一次旅行，希望有朝一日回到香港。
你说对于食物啊，有没有挂念呢？这样我又觉得即现在这个世界就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的。咁我都喜欢去旅行的，咁我去到哪里都入乡随俗，吃当地的东西，跟光当地节奏生活，尊重当地的文化和这个生活方式，这个 我绝对不会有问题。当然会记得一些即以前经常做的事，吃的东西，这个有可能会迟都会有这些思想病出奇的。
钟建华和家人团聚或者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他的大仔在美国读完硕士学位，决定留在当地工作。他的第二个仔在澳洲学成之后回港工作三年，在半年前曾经跟他说不愿意接受香港社会现况，因此在二月份已经回到澳洲进修，希望借当地的救生艇计划留低。钟建华的太太和细仔仍然在香港，未有决定会不会搬到英国。被问到会不会担心他的言论影响家人，他说
应该说他们担心我多一点咯。即其实到我知道我说我要走，我申请的时候，其实我的仔都一直鼓励我走的。他们有份叫我走的。他们都会担心迟早动到我的。所以他们又没有这个问题咯。他们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即是我哋未想象到个政府会卑劣到打佢哋先啦，咁但系会唔会都因为我过咗嚟，而佢哋都觉得不如一齐过嚟啦咁样？咁呢个我等佢哋自己再考虑下。
钟建华解释，佢自己有研究移民政策，深深明白到移民嘅有形同无形嘅代价都好高。佢话依家嘅香港不断咁制造一代又一代嘅流离世代，情况相当令人难过。去年年中有一段日子，每个星期都有旧学生请他吃饭，跟他说要去做逃兵，要移民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接触过几个中学的教师，都是教通识科那些，他们说他们都想继续守下去，所以都照续入做逃兵。那么很可惜啦，就佢哋幾個都係我認識嗰幾個啦，比較熟嗰幾個啦，都係喺大概十一二月度咧同我講，即係我跟住嗰年唔熟噶啦，我冇辦法跟嗰份課程大綱咁講，即係個講唔出口嗰啲嘢。你明知佢係假話，點會講出口啫？係嘛？我做唔出，我唔做噶啦，出年嚇。
鍾建華話：佢以往經常講緊守崗位，常存盼望。但两者都甚为艰难。
我成日相信不正常的事不可能长期维持。如果他们不去如追从地生活，即是屈曲自己扭曲自己的话，有些人扭曲自己，如果他们不扭曲自己的话，他们会很辛苦。但我希望这班人可以继续抱有盼望。 相信明天會更好，相信唔正常嘅嘢會有朝一日被扭轉，希望咁啦。
佢鼓勵搬到英國嘅人放低舊日包袱，盡量適應，投入新生活。
我有個學生同我講，即係佢舊年都過嚟英國，佢話佢成世佢四十幾歲啦，佢話佢成世人未諗過原來移民係咁輕易嘅，即係估唔到英國人呢、這個政府會咁疏爽嘅突然間。佢初初填表嗰陣時咧，佢就話要為佢兩個仔女，唔想個仔女接受呢種教育。但係佢填下填下咧，發覺自己其實最想移民嘅佢自己。咁佢就填完之後，佢個女十一歲，佢同個女佢唔知點同個女講嘅，驚個女有啲朋友啊唔捨得。點知咧佢個女話：我哋而家咁遲移民嘅咁樣，因為佢個女咧就好多朋友仔都移民，佢認為移民啲正常嘅。
同時，佢亦都希望香港人喺英國會繼續為香港發聲，傳達真相，積極參與支援工作。
我有個朋友，佢問我：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多嘴啊？咁樣講少句咯，咁講。即係佢喺香港時咁叫我啦。到老師我走嗰陣時，佢就問我啦：你過到英國仲會唔會繼續好似以前咁多嘴啊？咁樣都去咗英國咯。我就話：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香港係即係培育我嘅地方。而我咁多年嚟，我都係已經係一個即係就住公共事務發聲嘅一個人。我離開咗香港係因為基於而家嘅香港社會唔容許我再發聲啦。所以我去到第二度，我更有責任發聲。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香港學術自由空間隨著從事民意調查的學者遠赴英國與維護新聞自由的講師被控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近日再度引起輿論的關注。一個以為是海外香港學者網絡的組織認為，儘管香港的學術自由岌岌可危，但他們仍然是會繼續光明正大地工作，與香港的學者交流，並推動香港人在海外學府升學及就業。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港學者聯盟是近年在網絡上活躍的一個平台，顧名思義，它是一個以香港人學者連結起來的組織。在美國東北大學多倫多分校任職的創辦人梁允義教授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談及到他創辦這個組織的由來、目的、學者形象以及目前香港學術自由的處境。從近期資深傳媒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專業顧問歐嘉倫因為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被拘捕後保釋，以及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已經離港赴英等事件，梁允義教授首先道出了他不敢對香港學術自由表達樂觀的憂慮。梁允義教授是這樣講的：
你其實呢，不用說哪個範疇，即不只是新聞界或者 political science 那些受害，因為你一這樣去拉人禁聲，令到有些學者自己去 police 自己的，即他們立刻說話會小心了，或者是很多事都不敢發表，像他見到一些新聞啊、時事啊，他都未必會在個堂上面講出來啊，咁樣。咁因為你而家譬如跨學科咧，我哋研究就算人工智能咧，都研究好多假新聞啦、cognitive warfare 或者係點樣去 misinform 去製造 misinformation 啊，去點樣去 prevent 呢啲嘅嘢。咁變咗其實咩範疇都可能會楞到時事啊咁樣。咁或者新聞啊、時事咁，咁如果你咁樣拉人法，嗰啲研究呢啲人工智能嘅人都未必會咁夠膽去再研究呢啲嘢，或者係會好小心去自己去 censor 自己咯。咁所以我唔可以講話冇咗絕對嘅 學術自由，但係會打擊好大，同埋嗰個牽涉嘅範圍會好廣。
不過，香港政府官方對當今大學教育嘅論調卻另有不同嘅見解。從香港教育局4月29日宣布有關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提名新校董會主席的簡短新聞稿中，就表達了政府深信中大必能精益求精，再創佳績，中大鞏固它作為世界頂尖大學的地位，在教學和研究上精益求精，成就斐然。新聞稿中對歐嘉倫事件隻字不提。梁允彦教授對這種官方經常談論到某幾間香港大學的世界排名論調都是不以為然的。他批評香港政府欠缺給予實際的數據證明學術研究仍然是自由和高質素，未有受到打壓言論自由的影響。他說只要提供在港留學生與學術研究得獎數目與以往比拼就一目了然了。他繼續說
你顯示到那我們就相信，但是他都不會顯示給你看的，直情他都不得閒、你如果去用記者的身份去訪問他，他都不得閒理你了。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們自己欺騙自己，沒有實據的一些空口講白話，說沒有、但是又證明不到是沒有、而 人心茫茫，那個很多先生流失，咁啊，真正數據嚟嘅呢啲學生嘅 number 係咁跌，又係真正嘅數據嚟嘅，即係呢啲 enrollment 啊，或者係人哋唔會再嚟嘅留學生嘅 number 又跌啊，本土學生嘅 number 又跌啊，咁啲老師係咁professor 係咁教腳啊，咁呢啲佢又唔講喎，咁即係呢啲係真正真實嘅 number 嚟噶嘛，咁你覺得冇事發生？咁多顯示到你係其實係衰落緊，但係你去 deny， 咁咪即係加速你自己死亡嘅。
梁允彦教授並指出，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長期以嚟不斷引入中國大陸學生同埋學者，亦都直接影響咗土生土長香港人嘅就學同埋就業嘅機會，導致更多香港原來嘅學者流失到外國進修。佢話香港嘅學生亦都前往外國攻讀，負擔唔起學費嘅，亦都唔會選擇從事學術界呢一個行業，呢個更加係一個好大嘅損失。但香港高等學府並唔關心，佢哋最關心嘅只係學校喺世界上嘅排名，本土香港學生有否公平就讀機會，從不再考慮之列。大學就係一盤生意，一個企業嚟到營運。佢繼續話。
是一個損失，但是他不覺得是什麼，即是 你只有選擇 是選擇離開了，你沒有理由說、我要跟他對抗、或者燒他的學校、樣即沒有，這些是不能、發聲的，因為始終學校是一個很、自己獨立的個體來的，總之他有funding，有人教書，有人上學，有出output，他又有排名，這樣就係咯，咁就一路佢自己係一個好似企業咁樣營運噶嘛，咁你冇理由話呢間企業唔公平，就可以即係你好難話發聲去令到呢間企業更加公平噶嘛，咁你唯有呢間企業唔公平，你係唔打呢間企業工嘅啫喎，你唔會話去想去改變佢咯，咁所以最後個結果就係流散，即係學者係會流散多咗啦。冇人入行啦，或者係唔會考慮咧，直情唔會考慮留喺香港讀研究院啊咁。咁
正係有住呢啲客觀環境嘅因素，再加上經歷過2019年嘅反修例運動，喺梁允彦教授心目中孕育咗幫助香港年青人考慮海外升學就業嘅念頭。佢為香港學生被特區政府打壓，深感難過，希望幫助他們尋找出路，於是就同幾個志同道合的海外香港人學者最終成立了港學者聯盟組織。他運用人際網絡和經驗，為離散海外的香港學生提供主要有關美加的升學和就業資訊，希望特別是一些曾經被視為未來社會棟樑的被迫流亡抗爭者 唔好妄自菲薄，只要放远目光，努力向上，就能够喺外国学有所成。梁允彦教授话：
咁多年轻人出嚟啊，或者系俾差人拉啊，咁其实唔需要啊，我哋唔需要话同呢个政权去搏斗硬碰硬嘅。咁同埋世界咁大，咁多机会，不如。如果即係覺得這個政治環境不適合自己的，就去第二度發展咯。即係因為我自己細細個就出咗嚟，咁但係同香港都好有聯繫嘅，因為屋企人仲喺香港，咁所以會覺得啊，不如我哋，因為我喺度做咁耐啦，同埋做教育嘅工作，咁不如我哋介紹同啲朋友，我曾幾個朋友嘅啫。介紹翻呢一度嘅學習嘅環境啊，有咩學科啊，或者係有一啲嘢好啱年輕人，同埋香港唔興嘅嘢呢度興啊，咁樣咁希望年輕人多啲機會。
就係呢一份熱誠促使到佢將呢一個使命越踩越深。佢仲對記者嬉笑，自己應該係唔會考慮翻香港噶。如果朋友掛念住佢，可以乘搭飛機探望。一声豁达的笑声抹走了爱人看起来异常沉重的牺牲和代价。在港学者联盟的 YouTube 网站上，网民可以浏览这个组织过往举办过的不同学科的介绍活动。以山洞广东话你搞边科的标题作招来，记者发现这个组织以轻松吸引眼球的手法引用年轻人常用的词汇，例如某一集写到废青如何变成首席科学家，另外一集呢又以读 L 心理学来到介绍临床心理学家，务求网民看得过瘾又能够增长知识。无独有偶，这位风趣幽默的港产学者偶然讲出了广东话俚语做鬼都不灵，打破了记者对于学者的固有僵化印象，突破了陈旧的框架。梁允彦教授笑说，自己年輕的時候亦都領略過一些自覺高高在上、拘謹、自我保護意識強同埋唔係太過友善嘅學者，感覺並不良好噶。所以佢而家並不想重蹈覆轍，相反以謙虛嘅心態同埋學生同外界，希望喺教學或者做研究嘅過程中一齊學習、一齊成長。佢只係俾呢啲學生喺學術知識上走前咗幾步而已。梁允彦教授解釋話：這個角色的改變正是時代的呼喚，現在學術界的要求已經改變，學者做很多的研究都是需要跨學科，需要跟別人合作。他以自身專注的心理學人工智能研究為例，需要跟很多心理學家和人工智能工程師合作，他的角色不再是一個主腦，變成一個合作夥伴，講求團隊精神。在梁教授眼中，學者已經不再是以往愛因斯坦般自己一個人埋手沉醉自己的科研，不是只顧發表一些放在大學圖書館一個沒人看封塵的論文著作，相反而是要跟得上潮流，要懂得跟人溝通，甚至最好成為一個 YouTuber 或者是意見領袖 KOL。 梁允彦教授解釋說，
同埋而家亦都好少人睇文噶啦，可能係多數年青人啊、新一代嘅學生，佢哋可能係睇 YouTube 多啊咁樣。咁我哋以前嘅學者就出書嘛，咁而家可能學者係要做 KOL 噶啦，即係你如果想一日你要多啲 reach， 咁你要唔同嘅 channel 咯，咁唔可以淨係寫文，跟住象牙塔自己收埋曬，跟住嗰篇文咧就喺 library 嗰一角嗰度就咁。咁傷喺度，咁係冇意思嘅，所以係要緊貼潮流啦。同埋係咯，個形式係變咗嘅。
除咗要貼地之外，梁允彦教授亦都展示咗懂得世情、體諒別人處境嘅氣度。被問到點樣看待仍然喺香港各大院校任職嘅學者，佢哋係唔係唔應該喺度留戀冇學術自由嘅環境工作時，佢並冇用責怪嘅語氣加以評論。他說自己認識的香港學者朋友亦都想提早退休或離開，只不過目前暫時不能夠立刻起行，所以就一直捱下去。梁允彦教授並且說，2019年社會運動及2020年國安法立法實施之後，香港大學院校的教學環境情況確實更加惡化， 他可以想象到香港学者怎样去惊恐及希望离开职位，但始终他们在香港发展个人学术事业长久，很难立刻前往其他国家寻找工作，所以他们会好像困在一个角落里面一样。他继续说，
咁但係個問題係嗰個環境，個營商學術嘅營商環境越嚟越惡劣嘅時候，咁佢哋只可以半推半就咁樣咯。咁就佢哋成日我聽到你講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咁樣咯，即係盡量去揾個空間去生存咯。咁但係我都想知道去到邊一個位佢哋就會覺得生存唔到咧？咁我依個我唔係好知道個答案係乜嘢。但係我知道佢哋係真係委曲再委曲再委曲去求存，係好多我聽翻嚟嘅啲學者朋友嘅講法，有啲咧就頂唔住就走啦，即係轉行或者去咗英國啊咁樣咯。咁所以但係大部分我諗都係係啦，即係仲喺度諗緊點樣可以繼續求存啦，係啊。
除了貼地、幽默同埋體諒之外，呢位曾經喺香港成長嘅學者最希望見到嘅就係香港嘅年青人，包括嗰啲使用救生艇計劃到達加拿大及其他西方國家嘅年輕抗爭者，要有學者正面解決問題嘅勇氣，唔好睇低自己，只要迎難而上，定必學有所成，將來能夠回報社會。梁允彥教授最後話：
喺網度接觸過好多學生咧，佢哋係以為咧係讀 master 嗰啲係遙不可及啊，又或者係個要求好高啊，又或者獎學金呢樣嘢係唔這些機會不是我的啊咁樣。咁其實喺外國喺美加呢度唔會係咁嘅喎，即係你唔需要會考十咩即係啲 DSE 十科 A 曬啊咁先至得咁，唔會嘅喎。咁所以我好希望。这个信息可以带到给他们，就是不要求不是你所想中那么高的，只要你肯努力和你有这样的基本的学术能力，即是不可以太差了，不可以肥晒了，那一般中上 的成绩就已经可以申请奖学金了这样。咁所以佢哋又唔知呢樣嘢，咁我好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咧，去介紹翻，去講解翻俾大家聽。唔係佢哋所想象中咁難啦。
貼地、幽默、體諒同鼓勵之外，或許具備學者嘅素養條件，仲需要加上尊重。梁允彥教授談及到喺籌備講座節目時，有時候有啲受邀嘅學者反應會顯得冷淡。呢啲可能都係難言之隱，佢都明白尊重對方，唔會加以責怪。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喺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嘅初期，中國經濟憑藉佢封鎖政策從疫情中急劇反彈，但呢一次即使上海的疫情最終平息，清零政策亦都對經濟造成了長期的損害，復工復產緩慢，供應鏈轉移，資本和高層管理人員正在離開中國。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報導，在中國政府堅持清零防疫政策的情況之下，中國要求今年實現 5.5% 的經濟增長目標的難度越來越大。援引中國防疫政策的阻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上個禮拜將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之前的 4.8% 下調到 4.4%。 在3月底上海爆發新冠變種病毒之後，中國政府對2600萬上海居民進行了毫無預期的長期封鎖，至今已經一個月，這種封控導致市場活動幾乎停擺，由政府來到操控商業，這個模式還被運用到去北京在內的其他任何出現新冠病例的城市。上海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城市，亦都是外國商業最集中的地方。分析認為，上海的現狀影射了中國營商環境的困境， 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並損害了中國整體的商業前景。智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商務主席萊恩希對美國之音說，全球製造商已經在重新評估在中國做生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而中國的新冠政策只會加速這個進程。上海是全球汽車、半導體和電子產品生產和供應的重要樞紐，隨著外界越來越加擔心工廠長時間停產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上海當局從重點行業當中選擇了部分企業復工，但大多數企業仍然在等待政府的復工批准。上個禮拜停產三個禮拜的特斯拉上海工廠恢復部分的生產，但工廠就必須要遵守複雜和成本高昂的防疫措施，包括採用閉環管理模式，即固定的工人留在工廠保持生產線的運行。但這些復工的工廠仍然面臨著原材料的短缺而中斷生產的風險。來自中國各地的貨車司機被要求遵守嚴格的檢疫規定，這個導致了貨車運載能力的短缺，造成延誤並推高了價格。擁有全球最大貨櫃箱港口的上海，由於勞動力短缺出現嚴重的卸載延誤，據彭博新聞社的航運數據，截至到上個禮拜三，在港口以及與附近的寧波共享的貨運商船總數為230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5%。好像蘋果公司在內的這些科技巨頭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上海附近工廠的零件組裝。據台灣金融監管機構上個禮拜數據，160多間在上海及其附近經營的台灣公司暫停生產，其中包括了特斯拉和蘋果的供應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言人巴里表示，供應鏈混亂導致工廠沒辦法完全復工和及時生產，在中國經營的美國公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對美國之音說，在很多的情況之下，貨物沒辦法接收或者發送，那些有零售店的公司呢，就必須根據疫情爆發的地點去關閉商店。一些工廠已經被暫時關閉，貨車路線受到限制，司機亦都短缺了。據諮詢機構海投宏觀的數據統計，中國第一季度的經濟比去年增長了 0.7%，幾乎只是達到官方國民生產總值數據報告所宣稱的 1.3% 的一半。預計在上海全面封鎖之後的四月份，實際上的生產和消費數據將會更為慘淡。儘管社會經濟成本不斷增加，但這個似乎並未有改變到中國對它的新冠政策的堅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禮拜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的視像演講上再度為新冠清零政策去辯護，稱捍衛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優先的事項。巴里表示，很多美國公司為了中國堅持清零政策的決心感到驚訝，亦都對疫情防疫措施將會長期延續的前景感到悲觀。他說，中國政府在同情和幫助的同時堅決堅持零容忍政策，那就意味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必须等待到新增病例的大幅减少，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个会是什么的时候。中国政府对上海的封锁加快了制造商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步伐。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美中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就已经促使到外国制造商从中国的工厂去转移了。南加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全球供應鏈管理主任維亞斯對美國之音說，上海作為供應鏈的核心節點，確實擾亂了全球的運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